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 Charles 老师您好。
李泽您好。我们今天说要谈一些这个932节的注哈。我想在谈注之前哈，那我们是可以从赛斯他对真跟罗两个人的一些教导，或者是他的注的内容当中哈，我们就是不要纯粹看他讲的理论了哈，而是让他看看说他们两个人的这些心态。那从这些心态当中，我们来观察一下，他到底他讲的这个赛斯心法跟他实际上的做法之间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上次是好像谈到注三嘛哈，那在注三。他也是提到说呢，他们在校对这个个人集体事件本质的时候，他觉得那一本书真的令他很不安哈，那有一种聚焦的效果。然后呢，他提到说同一个春天的开始，他正在写威廉詹姆士的书，然后呢，他说。而那些人因为赛斯资料而在纽约的Prentice Hall 办公室外面示威。那他对这个前体事件的感觉是认为说齁，他好像是直接攻击的这个社会或者是整个文明这样子。我们是在念书或者是我们在看别人讲的东西。那我们其实是蛮安心的在读一些他们留下来的一些看法嘛。可是你在想说齁，当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啊他们其实在谈他们的看法的时候，他们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因为他如果跟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或者是他们的标准不同的时候齁，而他们又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话，严重的话呢，有可能有生命上的危险。好，那不严重的话，有可能就是到处会被攻击嘛。好，所以不只是真的不知啦，像我在看克里斯纳穆提哈，他年轻的时候，几千人为了他准备了一二十年的这个明星学社哈，然后呢，他上台就跟他讲说，真理是。无处可寻的，除非在你内心里面，没有办法从哪个宗教当中去寻得。好，那他因为是已经看透了所有的事情嘛，所以他一下子就把组织把它解散掉。那去想想看，去感觉到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其实会被后面的那个力量在操作。比如说，如果你是总统竞选人的话。那有一些有很多的后面的帮手啊，大的财团支持者或者大的这个政治团体哈，不见得会让你下来，你也下不来，你是按照那个动力在走的哈。那像克斯的话，他一上去，那人家把他拱为所谓的这个世界的救世主嘛哈，那对着几千人，他可以说。不是这样的，我们错了。
而且他是从14岁开始，他们培养他，
对，
把他送到英国，
对对对，
完全教育他之类的，
对对。但是就是说，他本身在很小的时候，人家观察他，就发现他身上的光芒哈是完全的无私啊。那我要讲的是说，当然除了你了解实相、了解真相之外哈。那种勇气以及你面对事情的那种不害怕的心而能够勇往直前的话，这不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学的就是这种精神啊，坦白讲啊，就像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谈到，
这是一种道德勇气。
有的时候不只是道德勇气啦，好，我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说某某人他做生意失败，对不对？那他可以从头再来，而且他那种压力也是很大嘛，因为他面临很大的压力，很多人要跟他要债，或者很多人会劝阻他不要做嘛。 可是他就勇于去表达他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啊，那个我想应该不只是所谓的道德了，应该跟道德无关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我看到这件事情，那我想表达这个事情，这是我的能力。比如说，歌唱是我的才华，那声音是你的才华。假设这样讲好了，那艺术可能是我们的兔宝宝的这个专长啊。那可是问题是我怎么样能够不怕别人对我的批评的眼光，然后那些所谓的关心我的人劝我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而我敢去真的想要去表达我内心的那一份冲动，而不管他成功与否，我都勇往直前的往前迈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我们要写的一个课题。因为假如说我们的外在世界它其实是由内在世界的表达的时候，那你既有这个能力，或你既有这种才华，或你既有这个天赋，你觉得你具有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如果说你要在表达你的才华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反对，是因为他没有你的能力啊，他也看不到你的观点，或者是说他们也没有你的空间啊。可是当你在表达的时候，你有可能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压力啊。我们在上个礼拜不是提到萨克拉门托那个牧师吗？哦，他可以攻击那些所谓的这个同性恋者，他说这些人还死得不够吗？所以以某些人的严格的眼光在看事情的时候，你会真的会害怕。我们中国人不是讲一句话吗？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嘛。可是这如果是我这一辈子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呢？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那我们学的赛斯学了半天了，其实真正在往自己回头来看来讲的话，是说我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要表达。好，那当然没有错了。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回到那个真实啦，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那我也知道我想做的是什么样的事，那我也做着我想做的事，那这样的话他整套的表达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因为害怕，或者是为了要符合社会价值，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出来，所谓的原来自己跟理想中的自己或应该的自己，它会有一个差距嘛。但是你去看一下所有的这个宗教的教导，或者是心灵成长的教导，它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样回到你的本来面目。
可是宗教真的有容许人家回到人家的本来面目吗？
宗教真正的，
如果以奥修谈论宗教的方式来讲的话，
是，那你说像六祖慧能来讲的话，那这个
应该这样讲，宗教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
不是真正的，真正在宗教修习的人像那个大将军追到慧能，他说好了，我不要你的衣钵了，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到底学到什么？那他怎么跟他讲？不
思
善，不思恶，好，阁下的
本
来
面
目，对吗？那不思善，不思恶的话，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所谓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我不去看社会价值是好的还是坏的嘛？好的跟坏的都是社会价值嘛？那你如果看着社会价值，你想要符合那个社会价值，那个就是所谓的应该的自己嘛？那不是你本来的自己了吗？可是如果你不思善不思恶，你回到你的本来面目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回到你的能量原点。那你如果回到能量原点，那么不只是你可以由内在能量来带动你，使你的身体心灵充满的滋润，充满的力量之外，你其实可以得到无比的灵感跟后面的知识。
意思说才不会被社会价值观绑架吗？
对，不只是真的，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子啊。就像我之前提过很多次吧，个人实相本质，他提到说，如果你回到你自己的那个特质特长的话，你就进入了宇宙的能量的钥匙了。他原文怎么讲，我要再查一下，但意思就是这样子了哈。 很多的教导，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的教导，你去仔细看它，你是其实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如果物质它是一个能量，物质是个能量，那我们不是在表达物质吗？那我们是在做创造物质的工作，那我们的存在也是物质，对吧？那虽然我们存在是物质，可是却是能量啊。那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的应有的能量，不是应有了，就本来的能量，就你的特质的能量的时候，它不是只有内外的表达它会一致而已，而事实上是你就能够感觉到你后面的能量。
Charles 老师，我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您常常在讲教导，那可是您以前说希腊文原文 education 教育这个字的意义是引出想法，是引出当事人本人自己的想法，可是您常常在讲什么佛教的教导是什么，基督教的教导是什么，您还想用教导这两个字，我就常常很 confused 很困惑，到底是要我要听别人教导我的，还是我要听我自己心里由衷的感受呢？
那如果这个教导 touch 不到你的由衷感受的话，这个教导就没有用吗？不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是我的由衷感受，我何须别人来教导呢？
因为我们已经伪装自己很久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引出我们内在的想法。那我是透过别人
忘记怎么
对，你是透过别人在提示你，所以他其实所有的教导都不是教导，其实真正的智慧还是你的内在，不是吗？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所以并不是他来教你，不是的，而是说他引导你把你的能量回到你的那个原来面目。好，但有的时候你会用一些所谓的词句的时候，我们会陷在词句里头啦，比如说你说这个 education 它的意思就是引出的意思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聊天的时候说所谓的理论它其实跟希腊文跟剧场是一样的，所以理论是从观看观察出来的，就好像你在看戏一样嘛，所以所有的理论都是观察出来的，理论哪一个理论不是观察出来的，应该都是嘛，就是你看有这个现象，然后一直有这样的现象，
那难道不能是从自己心里内发的想法吗？
那
也可以成
为，你如果内在没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就观察不到这个东西啊，观察者影响观察物，不是吗？
我们看不到心里没有的东西。
对啊，你既然是这样观察，那跟你的内心的想法没有一样吗？
是，只是我常常可能是对教育对教导两个字有一种误解，还是有一种成见吧。
没有，我们学赛斯的人啊，我们天生都有一种叫做还古吧他现在是还古，就是我们很不喜欢人家来教导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好像不愿意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但是有些东西是这样，就是说你不是说他可以给你什么啦，而事实上是说如果整个能量的状态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的时候，现在是你经过别人来告诉你说你其实已经离开那个由内在对外在表达那个位置，
所以就是说原罪就是远离标的的意思。
对对对，你远离那个你的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嘛。那他所谓的教导也好，告诉你什么也好，或者是教你什么也好，他只不过是叫你回到你原来那个点，让后面的力量可以缓过头来说，真正的智慧才能够从后面出来。
可像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很多是填鸭式的，很多是强迫式的，很多是要去背别人的东西的，那么我们自己的想法有多少是被鼓励要尊重的呢？好像教育系统很少鼓励我们尊重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讨论的，就是其实人类从一开始我们走的方向就有一点错误了，就是我们是走知识，我们尽量去集结知识嘛，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有很多知识的话，是不是你的内在就根本无法流动了？应该这样讲嘛，如果你有知识，
如果迷信知识就会有知识障啊。
不是，因为我把知识当知识当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呢因此呢你就变僵化嘛。好，比如说
其实像慧能他会这么活泼，可能正是因为他不识字的缘故。 所以他相信他自己的本来的。
好，那这是不是一种观察？你是不是你观察他是这样？因为他没有跟你讲这样嘛，对啊。啊，但是你可以从他的状况当中去观察他，那你是不是有观察的结果？就是说，诶，慧能，你是不是因为没有读书，所以你的思想比较自由？
他没有被绑架。
啊，对，但是。一般来讲，佛教不是都告诉你说不要受知识障的影响嘛？就是说，知识它其实就会形成捆绑嘛。当我有知识，啊，比如说我现在，我今天想要煮牛肉面好了，然后呢，我如果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就会试啊，我就去试试看，我看怎么做比较好吃嘛，对不对？那这你就可能成为一代祖师嘛，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对不对？啊。好了，那我现在要做牛肉面，可是呢，我在想说啊，我要上网去找啊，以前傅培伟怎么教啊，以前牛慧仪怎么教啊，因为神谁怎么教啊，你就学那个方法，或者是阿基师怎么说。好，那如果阿基师怎么说，你会不会觉得阿基师就是权威嘛？所以他跟你讲的，你会不会完全照单全收？会吗？那假如你照单全收的意思是你在 copy， 你在跟随他而已啊。你没有
忘记了自己的口味啊，
除了忘记了自己口味之外，你那个创造性就出不来，或者是你的内在知识也没有办法透过你来嘛，就是他没有真的创造力的，我只是人家怎么做那我就 follow 他的做法嘛。那我只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一出生我们就集合了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跟内在的信息，因为既然外在的物质是由内在的表达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应该是内在有很多东西是要透过你来表达，而不是叫你去 follow 别人的嘛。那 follow 别人当然 OK 啦，只是说那你会内在表达那个部分你不能够缺乏嘛。
所以到底知识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昨天在做意志问答，什么氢弹之父是谁，原子弹之父是谁，诺贝尔奖的得主是哪些人，我后来回家就想一想，我知道这一大堆知识填进来的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
有啊，就免得去查 iPad 啊、嗯、
不是啊，为什么我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呢？
对啊，我就不知道啊，对，我活得很好啊，
知道，对啊，就说我才体会到，说您以前讲说就好像我们开一部卡车，我们把一路走来自己想要的需要的东西放在卡车上为自己所用，就说我有一个轴心，我生活的一切绕着我这个轴心转，对我有意义的东西我就留下来，没有意义的东西就自然会流失。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懂那么多填鸭的东西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呢？到底知识的价值在哪里？还是说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你有知识，比如说我现在急着想做什么事情，那是我不会做，那我就去查嘛，好，那或者是你曾经记过，所以你就知道，你就把它拿来用，那就是我们在用人家的 application 嘛，那 OK， 一开始是蛮好用的。可是真正来讲，我们也讲过啊，真正你在用人家的那个套装程式，在同时用的时候，同时要自己开花嘛，你一定有你自己想走的路嘛。
所以是要相互为用。
就要相互为用啦，啊，那基本上的话，假如你把知识当作是一个你很不喜欢这个字，我知道，垫脚石，啊。你把它当
喜欢垫脚石这个字、啊，这个字、啊，
这是你看，这就是我的知识嘛，哈。
他不喜欢
八
节，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讲垫脚石，但是我就你后来有跟我讲说你还不喜欢垫脚石这个，呀，但是我们这个想法就是说，其实你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你在发展你自己，或者开发你的内在对外在的表达的一种垫脚石是 OK 的。啊、哦，比如说，啊、哦，我就学了什么东西，我学瑜伽，那你也不能自己开发瑜伽嘛，因为
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借着学习一些东西，可以开发我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
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对你可能有外面很多知识，但是最重要的知识是来自于你内在。这就是赛斯一直告诉我们说，你有老师、有上师、有教师、有牧师、有心理导师，不管有什么师啊，哈、哦，其实真正来讲的话。真正的知识在你的内心。那当然我们又话又说回来了，但如果你这样讲，就是说我只管我内心的，那这个是没错哦。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于，好了，那我现在我想要学瑜伽或者想要做瑜伽，好了，那我要自己去开发瑜伽，那很慢了、啊、对不对？那我去学人家瑜伽，然后 用我自己的内在的感觉，我去重新去创造它，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就像我如果没有老师讲课的话，我不会进入赛斯的思想，我不会得到这些概念。
对啊，
因为我看自己看书看不下去，
因为我会找我自己的位置啦。像我们在做生意的话，哈，生意不是我要跟你逞强斗硬的，不是，我是要找我的 niche market， 也就是我能够存活的空间。那你会觉得说，那存活那好像是很难，对不对？但不是，你只要找到任何一个小小的点，你可以存在哈，你就可以从那个点开始发展了。你只要能够存在，只要定下来，就好像一颗小种子一样，你只要定下来就可以发展了。但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不太敢面对自己啊。像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有歌唱的才华，好，那可是呢我没有真的去做，那所以我一直都在门外嘛。好了，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一个业余的歌唱比赛，得到第一名了，好，然后我发现这方面我真的是可以做。好了，那可是我还是有很多信念上的问题嘛。那么第一个信念上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年纪的应该也不太适合唱歌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啊，我这个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演艺界啊什么的哈，这种生活并不是很喜欢。总不管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想法哈，这里头是不是仍然有你的 niche？ 所谓的 niche market 就是有那个间隙啦，有那个
存活的
空间，对，有那个位置，那你要找到那个位置是什么？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在一个地方找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哈，就算他没有他，你也会创造出一个空间出来。好，比如说那个 Beatles 对不对？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创造一个新的、全新的，跟你们从来没过的。好，我这个出来呢，我就是什么？我就是蓝调，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东西？它就是新的东西出来，完全新的，对吗？好，那某个角度来看，比如说唱歌唱得很好，那我的音色跟我的心灵层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对，没有错，也许现在有所谓的心灵唱华，或者是心灵的一个疗愈歌声，对不对？除此之外，难道你不能再创造吗？难道不能再找另外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出来吗？
不只可以创造，而且只有自己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能够带出自己内心的感受的时候，那才是最成功的。
对，所以我用这个来解释，就是说没有错了，因为你的确是需要一些好像说看看现在的社会它需要什么，或者是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你的内心的那一个力量跟那一个冲动，你如果可以结合上去啊，你找到你的位置，而在这里头呢，你充分的用你的热情，用你的活力，然后你的内在它会去缩形所有有可能的。你看，只是参加一个业余的比赛，然后就发现到说，这个部分我还真的是想踏进去，或者是我真的就可以能够好好发挥，不是这样子吗？如果你都不做，那就这能力在你身上变成没用了，对吗？那可是如果你做了，比如说丁山你做了，对不对？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就跟你讲说，你的声音这么好，那有很多人失眠，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声音这么好，那你说一些很温和的话安慰他们，好，鼓励他们
睡着吧，赶快睡着吧。
好，不是要他睡着了可能睡不着，可是就是让他尽量放松。好，其实你看哦，我们在了解所谓的病症，或者是压力，或者是工作的僵化哈，其实大部分的来源是来自于无法解的压力嘛，放不下、放不松嘛，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放松哈，如果你能够让一个人放松，哇，那这个真的是无价之宝啊，
是，
对吧？我们不是放松，眼睛也会好嘛，也会恢复正常嘛，对不对？那放松的话，身体会恢复健康嘛？那所以放松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好，那我们刚提到说，如果是心灵歌曲，它能够让一个人放松，或者是 你用声音的方式让人家心里放松，这难免也无非也是一种方法啦，也是找到你力气的一种方法，是不
是
这样？对。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常常会像跟别人比较说，哎，大概我能做什么或怎么样，但事实上不是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去了解你的 niche 或找出自己的 niche， 你的位置在哪里，你怎么去创造一个你的空间，而这个空间一旦创造出来，那其实它就会做得很好、yeah。 那所以他们在住山里头、哦、他觉得说那本书令他觉得很不安，那不安就是压力嘛、哦、
是。
他说我接受那本书的每一件事，但是我想我觉得如果要我如实去说的话，他已经事实上他说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哈，那么我也需要更加防备这个世界而开始削减我的活动。好，所以很多人在谈真的不知，他说哦，他对赛斯的想法不是那么相信啊，或者是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不是啦，因为他就是在那个1960几年的时代，美国的社会没有那么开放啦。
是。
早期的话清教徒还会吊死人的嘛，对不对？
那些巫婆很多根本只他有一点通灵的能力他就被处死了。
对对对，所以就算现在一个同性恋牧师都会说 你们把他们全部抓起来然后把他们头全部轰掉。对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极端混子，那假如说你有碰到草人、哦、都是大家都笑笑的 OK 啦，可是如果真的有那一两个啊很极端的混子的话、哦、那也是就像他说的我就是要开始防备了。好，那表达到一个程度啦、哦、他后面他有提到、哦、有些所谓的这个天才找妖，因为他在这里他找不到他能表达的空间，或者是表达已经不为这个社会接受的时候，他就要等另外一个时机再来，或者是换一个身份再过来，所以会有天才找妖的现象，因为差太远了嘛、啊、比如说像莫扎特神童嘛，几岁就开始会弹钢琴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如果要表达某些他的艺术能力，可能在当时并没有办法被接受了，我们也不知道。那这种状况的话，就会形成说啊，好啊，那我没有表达空间，那我就等一下，等一下再来嘛。反正时间是同时性的嘛。所以你从这里就看得到哈，他知道很危险，因为他都看到这个。印刷厂印这个这个书厂的这个办公室外面有人在举牌抗议了，啊，然后呢，他觉得这个是跟官方的意见四个字叫直接攻击，他直接攻击官方。那以1960几年那个时代哈、哦，你直接攻击官方，那你要承受多少压力？啊，那为了这个原因呢，他说呢，他必须要做一些防备这个世界对他的攻击，所以他开始要削减活动。好，那削减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以退为进啊，哦，扮猪吃老虎嘛。你我太激烈，所以我怕我做不成，所以我变成假装一下，哦，然后退下来，然后我。
才能继续做，
能够继续做，所以他说我已决定如此做。
是，
所以真罗伯兹是不是一个很强硬的人，还是他是很软弱很怕罪恶感？以某个角度去思考，根据这个注来讲的话，他是为了要完成这个赛斯书的传递，他是烈士耶。
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激他，如果不是他承受这所有的压力传输了赛斯书，我们也没有机会知道这些真理。
之前我有听很多老师在讲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啊，你看呢、啊，他都不听赛斯的话 啊，你看呢、啊，他有自己的意见呢、啊，所以 所以他生病当然就好不了啊，哦，什么之类的哈，哦。你要仔细看他的柱，不是这样啦，真的不是这样。他非常非常的强悍，而且他决定要这样做，只是他说呢，为了避免过度的一个攻击，他先扮猪吃老虎，他以退为进，他让自己眼睛的肌肉达到一个某个程度之后，哦，这是防备性的，哦，然后他甚至于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体力整个就是变成萎缩下来，但是他还是坚持要传才赛事书，啊，这是，啊，这是那个柱上面写的，哦，而且写的蛮清楚的嘛，哦，
是
我需要防备这个世界，然后开始下去我的活动。那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现在是革命家啦，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那已经无法革命了，对不对？那哇，抓得很紧的，你觉得你要怎样？山上躲一躲啊，对不对？那山上躲一躲，你是觉得你是为了安全吗？还是你准备再来？对啊，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我去躲山上，可是我的意思我是还要再来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你看他在他的书里面，像意识的探险啊，梦计划价值观，梦与意识的投射，其实他对意识解释的非常的清楚，而且他对实相的状况他其实是蛮了解的，哦，但是反过来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生死这个东西，哦，你真的不能看好坏，或者是说啊，他生病，哦，他怎样，然后他就是
可我不了解的是他为什么承受那么多的痛苦，他那个关节炎到了非常痛苦的程度啊。
是啊，所以他的是，所以我才问那个问题嘛，哦，他是很强的罪恶感造成他的痛苦，还是他很坚持？因为他这里后面有提到嘛，哦，他说呢体制会铲掉你的讲台，
如果
我害怕，如果我太过混说出真相，体制会铲掉你的讲台。
是，
那我们当然现在来讲我们在读我们的书，就是说蛮安全的啊，没怎样啊，我们可以乱讲啊，对不对？像台北的习师他还写一个洗你一个耶稣嘛，他把那个洗耶稣放在一起叫洗你一个耶稣嘛，哦，但是因为是台湾啊，如果你搬到美国你会怎样，我不敢说啦，因为我们不晓得啦。到这边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几千年来以基督教为文化的体制的国家，那我们的那种文化背景跟群体思维是不太一样的啦。
主流意识不一样。
主流意识不一样，在台湾真的可以，对不对？对啊，你在台湾去怎么样去骂共产党是 OK 的啊，那你去共产党骂看看嘛。对不对？对啊，当然你说你不在共产党可以骂台湾的总统，那当然你也可以啊，没错啊，对啊。那他这里提到，哦，他说詹姆斯的态度跟我的很相近，哦，他决心勇敢的去探索意识。那我单单用这一句话我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真他一点都不胆小，而且真他根本就很坚持，而且真他并不是不听赛斯的话，他很勇敢的去探索意识，罔顾一切的向前，在同时却又被安全所吸引，他也不敢太那个。那但这个当然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一方面顾安全，但是我一方面还要在前行嘛，我今天碰到困难我先在山上先盘留，哦，当山寨的国王嘛，哦，那等稍微即使稍微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要再下来了嘛，对啊。
其实赛斯也是非常体贴的，他说 Jen Roberts 他说我想我也是那样，每当我对那种资料呈现出给那种资料呈现给世界的智慧特别担心的时候，赛斯对书的口述就会停上好一段时间。
对，大家都很配合嘛，大家都懂啊，对吗？他
Charles 老师生日快乐，
谢谢。所以赛斯他也很配合啊，他就是说发现 这个鲁伯那边如果说状况特别吃紧的时候啊，他就那一段时间不上课嘛。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
心灵都是相通的。
对，就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带着很大的感激啦，
感恩，真的好感恩。
对，因为人家当时是就像你说的哈，必须要承受身体上很大的痛苦嘛，
精神上莫大的压力。
我有一次听习师的演讲，他有提到说，他们几年前好像去纽约拜访他们，啊，就那可能
很多年前
哈。也不是那么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十来年前了哈。那个时候，当然真已经过世了嘛哈。那他在问路，然后就问到加油站嘛。那加油站就说：“哦，你要去那个巫婆的家吗？”那你想，过了十几年，人家还是觉得那也是巫婆的家哈。那当时他有承受多大的压力，你就可以自己想象。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哦，比如说你在台湾，你实在很难想象说同性恋有什么啦，真的没什么啊，同性恋有什么啊，对吗？多的是啊，男的，女的，很多啊，很多妈妈的孩子都有啊。可是这边的基督教会认为说，你同性恋啊，你就该死啊，你要把头轰掉啊，对啊。那当然，丁山你会说，那他们的爱心在哪里啊？但是这是观念的问题嘛。那所以呢，他说事实上赛斯在书里面给我们架构一根架构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才其实我们在上课时候一再强调哈，对赛架构一跟架构二的概念的理解哈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架构一的东西如果都是架构二来表达，那又不是你啊，你担什么心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好像大卫伯姆说的，显世界是引世界来的，那其实根本就是一种行动啊。
我最近在看那个布袋戏啊，那个云州如州大什么云州大如侠史艳文呢，啊，我觉得那就是说这个就觉得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他讲到就是说
架构一架构二，
架构一架构二，
对，
对呀，他就可以这样子表达出别人不能够表达的东西。哦，对，我想起来我要讲什么了。那我们就好像那个布袋戏，有看我们怎么想吧。如果从某一个角度去切入的话，我们就好像是傀儡一样，我们的架构二在指挥架构一来活我们的人生。如果我要这样想的话，
是这个问题很好。
对呀，啊，
这个问题很好。那我现在问你了哈，别人听到你的话，你的话是不是傀儡？
不是啊，我的话是我由衷从心里说出来的呀。
啊，对啊，那我们不是我们那在由衷讲出来的话，他在表达他的话吗？我在讲我的话，你听到我的话，你会觉得话是傀儡吗？不会。OK， 那我现在在人世间变成丁山，那这个丁山是你的内在讲出来的一句话，那你觉得丁山是傀儡吗？所以不是嘛。现在重点是在于你的内我跟外在自己之间，它其实没有界限的，它是一种表达方式。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可以说哦，我丁山是个傀儡，因为我都是由内在在表达的。可是问题是，内在跟外在它都没有距离，是你在表达的时候是你自己同意的，所以才表达嘛。那讲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不是那么技术性，就是我同意，所以我来出声，但是根本就不是嘛，是你内在想讲一句话，所以他讲出来，而讲出来那句话呢，那句话怎么会是傀儡呢？架构一是因为架构二想要，
因为两者的自由意识是相通的，是一致的，
它是一致的。就你在架构一所看到任何东西，它其实是架构二在表达的。换言之，架构二它如果要表达任何东西，它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表达，它只能在架构一表达。比如说我现在要写给你们看一段文字，那我一定要在黑板上写，那不然我怎么样？ 对不对？我若要画一幅画，我跟你讲说，哎，我昨天好看到有一个东西很有趣，那你们就吵着我说，讲啦，我说好啊，哎，可是这样画一条线，然后中间怎么样了？我讲了半天，你们，我就是拿个黑板，然后把它画出来嘛。OK， 我在画那个黑板的时候，黑板会说我是傀儡吗？不会嘛，对，因为这是我对我的语言，我对外的表达，我这架构二。表达他的想法到架构一，所以架构一显现出来嘛，对吗？好，那其实从架构一跟架构二当中这个部分，你如果真的了解的话，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说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守那个原来的那个能量的本质，也就是如果今天是很会唱歌的人，那么如果我感觉到我真的这一辈子就的梦想就是想把这个做好，或者是根本就不是梦想，根本就是一个内在的冲动，或者是你的这个是广播的这个声音啊，真的是超强的，这没有每个人都这么说。那你也明知道说你对身心灵从小就非常有兴趣，那你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有一天我真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这个社会。那你也真有这个，
首先帮助我自己，
当然也帮助你自己哈。不管怎么样讲，我们要先谦卑一下嘛哈。至少现在
谦卑，
这不是我们蔡英文现在也强调的嘛哈啊。那我不是那他们那个党的，没关系哈。那我知道我在讲什么。
不谈政治，
对，不谈政治。
其实我就在想，我刚才一时糊涂啊，把架构一跟架构二想成了二元对立。不是二元对立的，它是一体成型的，从内在到外在的表达。
对，所以架构一跟架构二的了解恐怕是我们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你了解架构一跟架构二的关系，而你的思想的来源是架构二，你所立的志，你所行的事，你所想的事，你的本才能，或者是你想你的任何冲动，你的生命的过造，你的怎样的情况，其实都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
就是说架构一是架构二的显化的结果。
对对，好像圣经说的，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内在的神啊，那也就是他的为了他的喜欢这样做，所以他这样做。换言之，就表达他的内在的旨意的嘛，哈。那并不是说你没有旨意了，而事实上是你的旨意跟你本来的旨意就是跟内在的旨意是一致的。现在问题是我们来到了物质世界之后呢，我们不按照那种方式表达，那我们呢就表达一个跟我们现在不同的，啊，比如说你现在很想上洗手间。好，那 Amy 就问你说，丁山，我们去上洗手间，然后你明明想要去哦，可你说我不去，我现在没一点都不想去，对吧？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啊。那当然这里有其他的理由，就是说我有一个需要，而且很大的需要，可是我却把它拒绝掉了。那拒绝掉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演艺界很黑暗的，或者是我会被人家欺负，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你有很多的理由啦。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理由，你的内在它就是有一个力量一直在推你，推你。不过话又说回来，会不会这个都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会让你看到说我在表达我的歌唱能力的时候，它并不是在表达一般人的歌唱能力，是我有我的 niche， 我有我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随波逐流，而事实上是我可以是一代宗师啊，就好像说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牛肉面，所以我做了牛肉面啊。我今天是马可波罗，我跑到意大利，结果回到意大利发现说，对，我知道啊，人家教我做面条，可是忘了怎么做，那怎么办？那个时候又没有 internet， 就自己发明新的办法，所以现在的什么 Magnoli 什么Alfredo 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嘛，对不对？
Fettuccine，Spaghetti
什么东西，对不对？什么蝴蝶形的什么，这千千万万种，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做面条的嘛，也没有 internet 可以找嘛，就明明知道有个面条可以这样做，都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就讲， 创作出很多新的吧。
Linguini, Angel Hair 都能出来了。
对，嗯、所以从此就算现在 Internet 通了，那交通也通了，他们意大利面有没有他们应有的市场？对吗？
哦、很大，在全世界市场很大。
对啊，甚至有时候比我们中国都还更厉害啊！啊，我有几次啊，像我到客人那边去。然后客人请我吃意大利面，
其实也是我们的版本嘛，人家意大利人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但是真的很好吃。
不，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意大利面是从中国人的面食发展出来的，就马可波罗在中国学了怎么做面食，然后去回到意大利，然后开始做。
对，
对，这是我们的版本，
是我们的版本的，但是好像也是这样子嘛。
就我们是我们信以为真的事实。
哎，没关系啦，反正总而言之就这样。你看，像面条的话，韩国面跟日本面跟中国面就不是很一样做嘛？
不太一样。
对啊，
蛮不一样。
对啊，蛮不一样嘛。四川的做法又不一样嘛，对不对？对呀，啊，你单单一个什么什么单削山西刀削面，同的面条它就要削的啊。那有的人懒的话，就是面疙瘩，对不对？就有各种不同的做法。所以就是对啊，就是这样做面的啊。
是。
那我的意思，
千万种方法，一样的米面，个人的手段。
我现在只是说，我要讲的是说哈，当我们没有这些知识，那我们又想做的时候哈，那我们的内在就引导我们去把它完成，那我们就找到我们应有的niche。
是。
呀，这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就有感觉，我觉得 Amy 好像是在你的内在在等待一个最恰当的时机。把你的才华用最美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们一般是说玛丽跟约翰，所以我就没有讲名字。
好事可以讲啊，
好事可以讲哈。不是啦，因为你去想，我们每一个人啦，像在一起十几年了，对不对？我们都没有觉得他就是才华横溢嘛，对不对？啊，可是呢，哎，当我们了解到他的内在其实有非常大的力量，他在顶着他哈，他真的是可以变成一个啊，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会出来啊，对吗？那我们就发现他说，其实每一个人哈都有，只是你到底有没有发现而已吧。
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niche。
对啊。那我像我爱开玩笑这个部分，嗯，别人跟我学大概也学不太会嘛，对啊。
我发现那个史艳文他们的那个餐厅老板也是用这一套，
但是方法一定不一样
的。
对啊，
嗯哼，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这里提到说，赛斯书里面给我们架构一跟架构二这个东西，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啊。啊，以真的神那一本书来讲哈，我的确抓。的确好几次抓到纳尔的心灵感跟追随冲动的资料，而有一些非常好的症状的改善。当然看起来好像是要改善症状，那反过头来讲，你症状改善的要做什么？如果你不敢表达，如果你表达不出来，那你活着又要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假如说你回到天堂不是更好吗？天堂又不用吃饭，那又不用赚钱，那可以享受自己，
看着天上的小鸟，不种也不收，
对啊，
照样可以活得很快乐。
所以就不是这个问题嘛。所以他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看到就是，哎呀，真的、啊，你赶快好起来，可以多传赛斯书什么的。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要的是说我怎么样能够表达我自己嘛。那反过头来讲，如果架构一跟架构二的关系真的有切立的话，哈，我们每个人真的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好。那刚刚你讲的那个部分，就是好像我们在提到说我跟谁学习又谁的教导，那你听到这个教导，当然你现在已经具备某个程度的一个知识之后，你对教导你是会反弹的啦，啊，就是我们说我们都有反骨嘛，哈。
可是我们说这个敬虔，就是很虔诚很恭敬的心态，
是啦，就是说当我在表达我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有敬虔的心态，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很尊重别人，那我也很尊重自己，所以我会创造一个敬虔的环境嘛。
而且通常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人，也不是真的懂得尊重别人。
是啊，是这样子没错啊。所以 所以架构一跟架构二这个部分是真的很重要了，因为你如果真的好好去了解一下架构一跟架构二，其实真的神那一本书一开始他谈到架构三跟架构四，啊，那你一般在赛事书里面你看不到架构三的东西，或有出现的很少，那架构四好像没有提到。
赛事到底在架构几？
他在架构二啊。他也没有说架构二，因为架构本身并没有界限，并没有那么强的界限，那他只是用一种方式来让你理解，就是说所有你在物质上显化的部分呢，它是由隐形的世界表达出来的，那表达永远没有办法表达干净，所以它才会有所谓的哥德尔定理嘛。那在讲哥德尔定理的时候，像我们刚才在聊天，我就跟你讲说，好，今天科学家在观察，然后他得到一个定理，那这个定理有 90% 以上的可行性，那这个意思是它还有另外 10% 是不可行的了。那如果有任何不可行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个定理根本就不是定理，它是观察的嘛。比如说某某关节炎是遗传的，好，那我问你有没有关节炎不是遗传的，逃开遗传有没有？
有，
那就是哥德尔定理啦，就是不完全定理嘛。
任何的规则都有例外。
那你说像那个医生先判那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就那个没有不能改善的视力呢？对，那他两个月，不但两个月，他就好了很多年的嘛，他等死没等死，没等到啊，对啊，那后来等到的是
越活越好
，然后出书，然后变成各地旅行教人家，然后自己的身体好起来，连眼睛都恢复正常，然后因此他找到一个秘诀，是什么秘诀？专门教人家怎么改善眼睛。是不是
教人家怎么改善身心的状态，
还有视力状态吗？对吗？
他不是说视力只是其中的一环？
对啊，但是这也是重要的一环，
因为这是很明显很重要的一环。对，是，
所以你在生病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看得到，结果生命用生病的这个事件来推你到那个地方吗？推不到吗？你撞车你怎么知道说，哦，我撞车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我觉得油钱很贵那个压力你很难啦，你很难想到那个地方啦，你知道吗？所以那种随顺，那种跟随生命的那个信心，
接受，
然后再来就是先不要抱怨，但是去感觉有哪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就好像水流一样，如果看到空间你就可以进去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有个空间可以进去，那个空间一定是你可以存活的空间。
我常常会落入冥想，会被卡住，就是说一切的发生都是好的，这句话您到底会怎么分析？
你是看用什么角度来看呢？如果你是以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今天生病了，然后我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你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你也没有真正接受，你只是喊口号而已嘛。但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跳开了这个物质实相的层次来看的话，经过了很多年之后，那你会发现，真的是一个好的安排。比如当我撞车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说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呢。可是到有一天我发现他说，哦，原来他就在解决我某些心理的冲突跟压力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拍手叫好说，真的耶，对吗？对啊，那这是后来啊。那以这个情况来讲，我讲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但如果我们说一切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对生命的信心的一种表现跟表达，是
可你可以这么说啦。但是那个东西的话还是必须要来自于你对架构一跟架构二的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真的只是喊口号而已啦。
喊口号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思，要由衷的感受。
不是，因为大部分在很多人在教导的话都是为了用思想来告诉你，用思想去解决思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说给你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那这样的话，因为你有朝着正面的想法，所以你就少看到负面，所以减少痛苦是没有错，可它并不是一个必经的就是一个就近的一个方法。
夏老师，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我上您的课上了三四年啊，我觉得您对生命有一种很 坚定的信心，这个信心不能用坚定来形容，就是很自然的，很由衷的，你就是有生命的信心，你就是对生命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你从小到大就这样，还是说您后来经过学习、经过思考、经过感受，慢慢发展出来的呢？
我想，如果你问苹果说：“哎，你是怎么不长出那苹果
呢？”还不知道。
苹果说：“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就是苹果啊，对啊，对吗？”
大苹果还是小苹果？
富士苹果还是日本鸟取县
的？小呀小苹果，那首歌超好笑的。
现在是说，物质的世界就是内在的表达。如果你问我这个苹果为什么对生命有信心，那我只能跟你讲说，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它就是这样的啊。
是。
那也许一开始就
你是从小就这样嘛，哈。
应该吧。好，那就是一种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嘛。啊，那这每个人的主题或每个人的功课不一样。
即使不是从小这样，也是可以经由学习。
我很不希望这个变成一种陷阱啊，所以我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哦。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陷阱。这陷阱就是说，好像你天生比别人好，但是不是，而是每个人他所专注的课题不一样啊。
是，课题
对吗？
不一样。
我可能这个部分他现在不是我的课题，那我的课题可能，我可能对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学习或者研究或者对内在的部分，我比较有兴趣，所以我现在的课题是这个部分，所以其他部分它没有影响我啊，比如说。
不是您生命的重点。
有人赚钱就是要好、哦、很辛苦很辛苦，那个现在不是我的主题，那没有说我比他好，没有没有，只是大家主题不一样，所以那些人说不定早就已经写很好了，他只是这个部分没写好而已，那我可能其他都没写，我其他写好了，写这没写好，有可能了，我不晓得，对不对？所以这不是好坏，我们怕变成一个陷阱，就是好像说哦，这个人天生异禀啊，或者是哦，他是一代宗师啊，什么之类的哈、哦，这个东西的话就很无聊了啦。
就是为什么说有些天才是生活的白痴？
对，
因为
所以每个人重点在哪里嘛
哈、
哦？有的人他的重点是在爱情，有人重点是在他的孩子亲情的部分，或者是兄弟姐妹的部分。
所以我们找到自己的重点，就是找到自己的 niche 嘛，存活的空间。
你找到你怎么样去发展跟享受你的生命的方法？
是、yeah. 是。您找到了吗？
所以这是一个、哦、我们提到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眼光说，哎呀你看啊，那个真而不知啊，他都不听赛斯的话，所以他就生病都没好啊，他又不是为了要好，他这里不是跟你讲吗？
没错，
他不是为了要好，他要把它弄坏，你知道吗？他没有要好啦，他要把自己弄坏。那为什么要把它弄坏？因为他要隐晦自己，以退为进，然后他不要直接攻击人家，他这里提到说，我不要咬一个为我吃饭的那一双手，或者是所谓的把毛毯搓掉嘛，哦，把盖你的嘛，或者把你的体质就好像铲掉你的讲台，啊，那或者咬那为你的手，那我只能讲这么多。所以他不是要健康，他是要生病，他想尽所有办法创造一个生病的状态，用生病的状态可以好好去攻击社会体制。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装一个生病的样子，
是说他想要让大家知道有多次元实相的这个概念对我们的解脱多么的有益处。
人很奇怪，就是如果看他在痛，在他病，在怎么样的话，你就不太会去攻击他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不想上课的时候，那我就或者是读书考试考不好的时候，那一天我可能就生病嘛，然后生病，或者是我就想象我生病，然后我就想象我在医院里面啦，然后我妈妈看到成绩就会说，啊，伊娜德蒂已经在医院了，那就不用骂了啦，你知道，老师会说他生病了就不用打他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很多小孩考试成绩发成绩单那天就肚子痛啊，拉肚子啊，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哈，其实架构跟架构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好好需要了解了。你写什么身心灵，你怎么写，哦，其实都没有关系。你真的不是在学知识，你也不是在学别人的智慧了。好，我们提到说，你其实你的问题，坦白说，我觉得你问得很好了。 你不是在学谁的知识，也不是在学赛斯的教导，也不是在学佛陀的教导或基督教导，不是。他们在引导你回来找到自己的路，而你就从你的内在得到真正的知识。所有的教导也好，教育也好，我们不是说它是引出吗？其实没有矛盾啊。真正的智慧在哪里？
有道理，
是在内在嘛。好，你怎么有可能？比如说我现在，你现在学三年了啦，哦，四年，那哦，表面上我是你的老师嘛，或者你尊称我当老师嘛。
您是啊，您是老师。
不是啊，那这个我是不好意思啦，哦，而且我要谦卑一下嘛，哈，哦。那其实我也真的觉得说你各方面很多
还有点假，
不要给钱。
好了，不要给
钱。
好，那我这样讲好了哈，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后面了哈。你这个四年来啊哈，你到底学了多少？你进步多少？你的程度到哪里？我隐约可以大概知道啦，但是我怎么认证你啊？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在什么程度？
谁能认证？
谁能认证？谁能证明谁？谁能认证？
苹果能证明香蕉是到什么水准吗？
没有人可以认证你，没有人真的可以给你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是从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啊，坦白说你去想一个这样的画面的哈，丁山你想讲一句话，然后呢我呢是个老师，那我跟你讲说，诶，那句话不是这样讲哦，那句话你已经讲出来了，那句话不要，那另外再改一下声音，我有办法做到吗？因为你在物质世界的这个生活跟表达是来自内在的表达，跟任何人有关吗？任何人会知道你的内在要怎么表达吗？任何人可能知道丁山，然后了解丁山，可能了解丁山是大概什么样的人，但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了解你的内在，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内在，对吗？
何况很多的了解当中有非常多的误解。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哈，其实真正的路在哪里？真正的路就是你必须要了解架构一跟架构二，而所有的你真的了解到架构一跟架构二的时候，就回到一个绝对对这自己的真实。你要去骗别人 ，OK 啦，啊。但是你知道你在骗别人，
要这样浪费时间来这样做的话，那
啊，当然这个东西我们讲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会遭遇到很大的一个责难呐，啊，比如说。讲真话，谁能够真的讲真话？难道强盗来问你说你的钱放哪里，你就跟他讲真话吗？然后有骗徒打电话到你家，要你的 account number， 你就跟他讲真话吗？但是坦白说，我们还是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对自己的真正的那个天赋、内在想表达那个部分，你真的不得不要维持真实。因为对自己如果不真实，你不了解自己而，不敢去走自己的路的时候，那内在对外在就没有办法表达，架构一就没有办法表达架构二啊，那你就开始去看别人可以教你什么，别人他比较有知识，别人有权威，翘屎可能知道比较多，翘屎学问很好，去问翘屎，那就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谁能认证你啦？谁能教导你？除了你内在没有啦。所以真正的教导是
引出你自己的想法，
其实是因为也不算是教导，因为本来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这是一致的啊。
不过我如果不是经过这几年听老师讲课，我也找不到我自己的 niche， 我自己的存活的空间。
对，
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因为经由这一路的学习，才懂得怎么看见自己的内心了。
是因为比如说我把手举起来，我把这个麦克风拿起来，我是用我的想法直接的就表达我的意思，所以你的内在对外在的表达本来就是一致的。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一致呢？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希望跟别人能够同流合污，或不要这样讲好了，和光同尘，啊，好，我们要跟人家一致，我们不敢跟人家有相反，那人家也会认为说你要跟我要一样，不然我就会觉得你不是朋友，对吗？所以变成我们没有办法表达我们自己嘛。但是你如果看我们同学当中哈，赛斯学得好的人，他们都很敢做他自己啊。
那其实都是相互为用的，因为一个表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是要顾虑到啊。
是，但是
在团体当中，
如果
我们太特立独行的话，
这样讲，我充满着爱心，那我善意的表达。但是因为内在在表达外在的时候，它本来就是具有所谓的镶嵌拼图的作用。
是是是。
因此来到你身边的人，你只要讲实话，就是真实的用表达的方式，尽量真实的时候，你反而不会失之交臂了。
是，要不然的话，即使别人所谓喜欢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喜欢的又不是真正的我。
因为他后面有一句话嘛，他说根本就不是对或错的问题嘛。你从他的情绪，从他的仇恨，从他的问题，你找不到他的答案。为什么？因为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如果你真实回到自己，真实感觉自己，然后承认所有的外面的环境不要再挣扎了，那这样的话你就回到你的能量原点。你只要回到能量原点，你就回到那个能量流的中心了，所以叫心流嘛。那因此你对所有的事情就觉得一切随心所欲了。
是，
对，但是如果我今天找不到我自己的点，那我一直都觉得我怎么样好像都觉得欠缺什么，会这种，因为你是用别人的标准嘛，对啊，好，比如说人家告诉你说，我们学这个宗教的就是要四大威仪，走路就要四四方方的，然后走，但你就不是那样的人啊，你怎么走都走不顺啊，然后你越走就觉得越自己越不自在啊，你连走路都不会，到后来。不是，是不是这样子？
是，
yeah， 那叫四大威仪嘛。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四大威仪这样的教导，教所有人走路都要四大威仪。好，那如果他手稍微切了，或者是八字，那就小八字腿，对不对？走路就是八字的，你要怎么四大威仪啊？
可能可以八大威仪。
对吧？所以坦白说哈，如果说真的能量就是能量，如果你是你了解到物质就是能量的表达，你回到那个能量原点、能量特质，你就找到你的 niche， 而且你只要敢走，你就发现前面有一大片的天空，你根本就不是要跟人家竞争，而你是要找自己的那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天空。
是，
那我们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
谢谢，
像混了一次这样吧。
谢谢 Charles 老师，谢谢大家，希望您，祝福您找到您自己的存在的空间。
是是是是
，Niche、
啊。
谢谢大家。
好，谢。
Charles 老师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大家祝福 Charles 老师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